欢迎继续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6回。那个老者阴险的一笑，话锋一转，接着说道：“不过到底怎么回事？不是都商量好了吗？让那吴老道当你的傀儡师傅，然后让你慢慢的在修仙界露面，这样本教才能实施金蝉脱壳计划，让教中的核心弟子都在修仙界另有明面上的身份。可你怎么突然闯进了老道的屋子里，吸干了他的精血啊？你应该不差他那点法力进步才是啊。”听了老者的这话，年轻的蒙面人苦笑了几声：“你以为我想这样做的吗？我是被逼无奈呀。”“怎么，难道是？”“不错，我是法力反噬了，急需一名修仙者的精血来压制体内的真元，而附近的修仙者除了你老之外，也就只有这吴老道一人了，我总不能找你去吧。当时啊，情形真是凶恶至极，反噬比以往突然提前了两天，我差点就压制不住了呀。”年轻人苦笑着说道，显然还后怕不已呢。“哦，这样啊，如此说来倒也怪不得你了，但是你还是要和上面好好解释一下这件事情。不过据我估计，应该是你最近修炼黑煞修罗功太急于求成了，才导致反噬提前发作。暂时就不要去写牢练功了，还是老老实实的巩固一下根基再说吧。放心吧，吸了那老道的精血之后，哼，我的反噬完全退去了，只要以后留心一些，不会再有这样的意外发生了。最近也觉得自己修炼进度是有些太快了，正想不去那儿了。”“好，既然你知道就行。不过这老道虽然灭掉了，但是在他体内种下灵气标记的人还是个大麻烦呀，不能就这么着将此人放置不问，还是要想办法不留后患的好。”“话说的没错，但我原以为吴老道结交的朋友肯定也是修为极低的散修，所以做好圈套之后只叫了蒙氏无友埋伏出手，可是谁知道竟引来了一条大鱼。你认为是一群低阶修仙者干的，还是某个筑基期修士出的手？”“依我猜测呀，多半应该是筑基期修士吧。毕竟这炼气期修士者的人数再多，只要他们四个人一心想跑的话，将他们几个人一起擒下可不是这么容易的事啊。既然这样，那我们是不是要暂避锋芒啊？等教主闭关出来之后再继续其他计划，这毕竟筑基期的修士可不是好惹的呀。”年轻人听对方如此肯定了掠走蒙山无有之人的身份之后，有点迟疑地说道：“暂避？为什么要暂避？你还不知道吧，教主那里刚刚传来了消息，因为练功的需要，现在啊正要一些筑基期修士进行血祭呢。这个人，哼，既然自己撞上来了，我们当然不能轻易放过了。毕竟练气期的修士到处都好抓，但落单的筑基期修士可是难遇到的。”年轻的蒙面人一听微微一愣，但随即还是为难地说道：“可是现在京城内因为有教主坐镇，除了教主身边的四大血士之外，本教并没有筑基期的高手在这儿啊。他们可都在各地主持着分坛事务，总不能通知他们专程回京一趟吧。”“用不着，用不着这么麻烦。教主现在急需筑基期修士练功，只要我往上禀告一声， 教主他老人家自然会将一两位血士交给我们指挥的，再加上啊，我等在一旁辅助，哼，对付一位筑基期修士还不是手到擒来吗？这样一来，我们两个人可是立了大功啊，说不定也能和那四大血士一样，可以获得进入筑基期的机会呢。年长的蒙面人眼中露出了贪婪之色，年轻人一听啊，精神一振，似乎被老者此话说的是彻底的动心了。好啊，我回去准备一下，一定将这个人彻底生擒了。然后这两个人在原地啊低声嘀嘀咕咕了好大一会儿，才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丘陵，不知去向了何处。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两个人始终没提到如何在这么大的京城内将韩立准确找出来的话题，仿佛这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与此同时，在离这个丘陵百余地远的一座荒野之地上，韩立将神风舟降落了下来，让那四个人走下了法器。这四个人呐，虽然知道接下来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但丝毫起不了反抗之心，只好乖乖的听命走出了小舟。韩立倒背着双手站在默不作声的几个人面前，冷眼打量着他们半晌之后，才开口说道：把你们的面巾拿下来吧，现在遮住你们的面容已经没什么用了。韩立的声音丝毫表情都没有，让那四个人身子一震之后不禁互相对望了一眼。拿下来吧，那位大哥长叹了一口气，其他三人见此只好垂头丧气的纷纷将黑色面巾摘了下来，露出了他们的庐山真面目。韩立挨个看完了他们的面容之后，脸上神色不变，果然是那蒙山无有啊。当他在上空偷听这几个人谈话的时候，就已经觉得他们的声音呢有些耳熟，再加上他们的修为功法层次，自然就联想到了两个月前才刚刚见过的蒙山无有等几位修士。除了那个四十来岁的女子没来之外，其他的人都在这里了。不过虽然这几个人的身份和他猜测的一样，但韩立却大感头痛无比啊。现在他不用想也知道，那新王府的小王爷和王总管应该就是让众多修士陆续失踪的黑手成员。如今他们知道自己刺探他们的秘密，多半啊会和自己不死不休的。而他的本意呢是接力不惹这个麻烦，可是没想到这个大麻烦还是自动上身了。早知如此啊，他绝不会让那老道去监视这二位的，这根本和魔道之人毫无关系啊，纯粹是他自己小心过头了。但是这话还得说回来，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吴老道的这么没用啊，就监视了一个晚上啊，竟然就被人家发现，还弄得小命多半不保了。这可真让韩立更加的郁闷无语啊。吴老道若是地下有灵，知道韩立如此的埋怨他，恐怕会更加的委屈哟。他根本还没开始监视小王爷他们呢，结果就被人家闯进了屋子，无缘无故的吸干了精血，他死的实在是冤的。韩立虽然将吴老道的死因有些想差了，也并不知道小王爷和王总管两个人根本就不知晓吴老道即将要监视他们的行动，更丝毫不知道他二人的身份提前暴露给了韩立。但是这并不影响双方同时敲响了警钟，处在了彻底敌对之中。韩立的心思非常的沉重啊，毕竟最近失踪的修士还包括了几名筑基过的修仙者，他如今招惹的对手实在可怕的很呐， 恐怕一不小心就会步了其他失踪者的前车之鉴。原本按照韩立以往的想法呢，既然这里如此的危险，自然要远远的遁去，君子不危墙之下嘛，实在是没必要和这伙人拼个你死我活，还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的好。但是让他为难的是，他身上可还肩负着保护秦家的任务，那若是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人家秦家真的遭遇了不测，他在李化元那里根本无法交差呀。这总不能说啊，他觉得月度突然变得危险至极，所以就先拔腿开溜了。韩立这么想着，脸上就阴晴不定，让身前的这四名俘虏啊大为的不安。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tps.com。
他们本来以为既然到了这无人之处，此卫肯定要对他们大大的逼供一番，可是没有想到，此卫年轻的筑基期修士在看了他们几个人的面容之后，就陷入了沉吟之中，神色也慢慢的古怪了起来。这难道是在想什么恶毒的逼供手段不成？有了这种胡思乱想之后啊，这几位更觉得后脊梁发凉啊，越发的心神不宁了。阁下到底打算怎么处置我们呀？那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子沉不住气，突然开口问道。韩立听了这话，从沉思中回过神，看了那女子一眼，冷冷的说了一句，处置你们还用得着我吗？只要将你们交给那些失踪修士的家族，说你们就是让他们亲人失踪的背后黑手之一，相信一定会好好的款待你们一番的。韩立说到这儿，让那四个人绝对相信对方肯定会这样去做，都不禁脸色大变，面露恐惧之色呀。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可从来没有绑架过那些修士，一次也没有，只是做了几次。
住口妩媚，他在套你的话呢。
黑脸老者忽然厉声喝道，硬生生地打断了女子后面的话语，让这位妩媚啊心里一惊，不由得狠狠地瞪了一眼韩立。
套你们的话，呵呵，真是笑话，我说你们也太高看自己了啊。
韩立淡淡一笑，嘴角挂上了一丝讥讽之色。
阁下身为前辈，也不必如此羞辱我们，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就是。
身材瘦高的那位蒙山无有征的老二突然冲着韩立大声地说道，竟一点也不顾忌命悬于韩立之手的处境，这让其他三人大为一愣啊。因为在他们心目中，这位老二一向都是谋而后动的，实在不是如此冲动之人呐。那名觉得韩立有些眼熟的三十来岁青年脑子转了一转，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立刻惊怒交加的冲瘦高之人大叫起来，
二哥，你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故意想激怒这位前辈，好让他一怒之下把我们几个都杀掉啊？
这句话一出口啊，不要说黑脸老者和年轻女子，就是韩立都一愣啊，不知道这小伙子为什么会说出这番话来。而那位二哥刷了一下脸色苍白无比，并没有分辨一句。
四哥，你疯了吗？二哥好好的，怎么会想让我们死呢？
年轻女子听了这话，却有些生气的替瘦高之人分辨说。接着这女子又回过头来想对黑脸老者说些什么话，可是谁知入眼的呢，却是一张阴沉至极的脸孔，顿时他心里头咯噔一下子，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老二，是不是因为三妹还留在他们手上，所以你想让大家都死而让三妹独活呀？
对不起大哥，你们也应该知道他们的手段，若是漏了口风，还在他们手上的三妹 肯定会百受折磨，生不如死的，还不如直接魂飞魄散，他来得痛快啊。
年轻女子听了此言，脸色苍白无比，嘴唇动了几下，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哼，即使三姐是你的道侣，你也忍心用我们三条性命换三姐一条啊。
老二，四弟虽然说的有些冲，但是不无道理啊。要知道我们五个人当年一同结拜的时候，可是说了要同生共死的，但现在，哼，你为了自己意念之私，就要故意害死大家，这怎么也说不过去吧。
黑脸老者的声音中充满了失望之色。
不错，我是想害死大家，但我又有什么法子呀？三妹的肚子里刚刚有了我的亲骨肉，我不能让我们李家绝后啊，否则好死不如赖活着，谁会想主动找死呢？
瘦高之人被这两个人说的是脸色红一阵白一阵的，忍不住双拳紧握的吼了起来。这句话立刻让老者和那男子微微一愣，露出了震惊之色，竟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而那女子则张大了嘴巴，满面都是吃惊之色呀。
我说几位怎么着呀？说完了吗？说完了就该在下说了吧？啊！
原本一直在前面冷眼观瞧的韩立突然冰冷地说道。此声音一传来啊，立即将那几个人一惊，这才想起来真正决定他们生死的人其实是眼前这位筑基期的修士。顿时这几位满腔的愤慨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重新面面相觑起来。
我不管你们几位啊，是真心想寻死还是做一台戏给我看，我只想知道幕后之人的一切信息，就是真要死也要在告诉我信息之后才能死。到了如今，你们还以为生死由得你们做主吗？
这韩立的话里啊，可都是冷酷无情之意啊，让那四个人听了脸色大变。
你想知道什么？我们知道的也不多呀，而且身上被他们下了一种叫血咒的禁忌，不可以将一些重要的事情泄露给外人，否则立即就会禁制发作，心脏破裂而死啊。
黑脸老者一咬牙，还是开口说了，看来已经很屈服了。
血咒有点意思，让我检查一下。
韩立好奇心大起，颇有兴趣。黑脸老者听了这话，精神略微一振，稍微迟疑了一下，他就抱有一丝希望的主动上前伸出了手臂。他也渴望韩立能将这心腹之患除去，只是觉得这希望实在是不太大，忒渺茫了。因为当时下咒之人说的非常自信，被下过血咒之后，还没有一名修士泄露过他们的机密。那些意图什么通风报信儿或者故意泄露机密的人都当场毙命。这个时候韩立一把抓住了对方的手腕，灵气在老者的体内缓缓地流动起来，他此时神情一换，变得肃然无比。蒙山无有的其他三个人同样聚精会神地盯着二人，希望韩立这位高人真的能有法子解除血咒。一盏茶的时间之后，韩立放下了老者的手臂，低头凝思了起来。片刻之后抬起了头，神色不变地向老者问道：
给你下咒之人修为如何？下咒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古怪的咒语或说什么奇怪的言语啊？
说了一些我们听不懂的怪话，似乎像咒语，但又好像某一处的方言。我们几个人都确定谁也听不懂这些言语，而下咒的是一名筑基期的修士，而且 说完这些话之后，还又拿了一碗不知道什么东西的黑血，在我们每个人的手臂处都画了一个奇特的符号，怎么洗他也洗不干净。老者说到这儿，就袒露出整条手臂，在末端处露出了一个黑黑的怪符号，这个符号让人一看就是恐怖万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7回。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tps.com。